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我们最近听到查克老师的讲解，思想扫罗王的生平。我们发现扫罗原来羡慕年轻的大卫，可是现在却妒忌并憎恨大卫，甚至千方百计要杀掉他。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看到扫罗王怎么样追杀大卫，以及大卫因遭到逼迫而逃命。好，我们看圣经撒母耳记上19章，从第一节看下去，请查克老师查考有关扫罗王公开要杀大卫的意图。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的第19章。我们在这里呢，要看到扫罗第三次想杀大卫。撒母耳记上第19章7-20节说，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所以他们对扫罗说，这家伙病在床上，所以不能把他带来。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大卫逃跑了。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米甲不断说谎骗扫罗。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挺有意思的，撒母耳正好在拿约，大卫也在那里。扫罗打发一些人去捉拿大卫，但圣灵却降临在那些派去捉拿大卫的人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起了预言来。第21-24节说，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当他们来到现场，这样的事呢继续发生。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固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 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句俗话在扫罗早期的时候呢，就传开了。撒母耳记上20章的第一和第二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说，你父亲啊，一直想要杀我。约拿丹说，啊，他并不是真正的想杀你，他做事的总是先告诉我的，我从没有听他说过这件事啊。撒母耳记上20章的第三节，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大卫只是说，啊，我现在呢，就住在天堂的旁边，离死亡啊，只差这么一步。你的父亲一直在追杀我。撒母耳记上20章第4-31节，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我不在场的时候呢，啊，请你看看你父亲对我的态度。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呀，只说，大卫请我让他回家献年祭，所以不能来啊。你可以借此来观察你父亲对我的真正态度是什么样的，看看会不会我不出席的话呢，就会被谋害。啊，约拿丹呢，有些迟疑，不过呢，还是答应说，好吧，我会把情况告诉你的。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丹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丹说，你父亲若用厉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丹对大卫说，你我前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约拿丹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御史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 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就是在王的宴席上，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丹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也许他杀了人，手上沾了血，正在行洁净礼，明天就会来了。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被你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扫罗当然就流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感情，约拿丹呢也明白了父亲心里的想法。撒母耳记上第20章33-42节说，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扫罗呢非常愤怒，因为他的儿子竟敢问他，哎，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是气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于是约拿丹气愤愤的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啊没有吃饭。他因为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他对父亲的作为非常的不安。次日早晨，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丹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约拿丹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丹也回城里去了。约拿丹与大卫已结为莫逆之交。约拿丹知道神已经将王国赐给了大卫，于是对他说，你当上国王之后， 请你恩待我的家人和我所有的后代，让我们俩之间的友谊永存。大卫便向约拿单起誓，他将以尊重、恩慈和仁爱对待扫罗的一家。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和第2节说，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要知道大卫是1000多人的领袖。亚西米勒问他说，你的部下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呢，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大卫说，我是个密探，王呢派我来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没有人知道这个特殊任务，只有我向王负责，我的部下在某处，我要拿一些食物啊给他们。第四到第六节说，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只有放在桌上的陈设饼了。大卫说，给我们5个饼吧。祭司问，那些人洁净吗？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原来呢，陈设饼呢只有祭司才能吃，按照律法规定，一般人呢是不准吃的。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在新约里面呢，耶稣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当法利赛人想用律法中一些很细微的技术性的条文来攻击他的时候，他说，难道大卫没有吃过一般人不能吃的陈设饼吗？法利赛人想要陷害耶稣，因为他们觉得他违反了安息日律法中一些细微的规条之一。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田的时候，摘了一些麦穗来吃，他们叫麦穗呢，就是小麦子粒的那个穗酥啊，实际上就是麦粒的那个部分，他们把它掐下来放在手中搓一搓，吹掉壳就吃了。你可以从麦梗里掐下了干了的麦子，放在手里搓一搓，你搓的这个动作呢，就像打麦子一样的效果，你搓几下就可以把壳搓掉，然后呢捧在手掌里面吹一口气，吹掉外壳就可以生吃。其实呢，它的味道还很不错的。提供这个节目呢，史密斯牧师讲到，有一次啊，他们在5月底去以色列的经历，那时候呢正好可以收割麦子的时候，史牧师在靠近基利伯山这个地方，他走进了麦田，掐了一些麦穗，把它也放在手里搓了搓，吹掉外壳，生吃了麦子。当然他说，那是非常有营养的，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耶稣和门徒啊都饿了，那是在安息日，他们呢刚好走过麦田，就掐了一些麦穗，将麦子呢放在手里搓一搓，吹掉麦壳，他们就吃起来了。但是呢，那些法利赛人却说，啊，你看看你的这些门徒啊，啊，他们在安息日干了违反律法的事，安息日呢是不准做任何工作的。他们就认为把麦子放在手里搓一搓，这就算是在干活。耶稣就回应说，你难道不记得大卫饿的时候啊，他进了圣殿，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难道他也违反了律法吗？所以呢，耶稣引用旧约中有关大卫的事，来说明人类的需要是超越了律法的规条。 人会感到饥饿的。耶稣的这些门徒啊，他们饿了，那就管不了搓麦子呢，也违反律法了。总之呢，他们确实是非常饥饿，饥饿呢超越了律法的规矩啊，甚至对于大卫也是一样，他的部下呢也是饿极了。按照律法，大卫和他的随从的确不应该吃陈设饼。没错，那些饼呢只是给祭司吃的，但是他们实在饿了。人的饥饿超越了律法的严格规条，因此呢，耶稣引用大卫的这件事来说明了这一点道理。当然，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大卫的行为，换句话说呢，大卫没有做错什么。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6节，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他们整整一个礼拜坐在那里吃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热腾腾的新饼。第7到第9节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多益这个名字在英文中听起来呢有点像狗，因为他呢真的是一条走狗。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来研读撒母耳记上的21章，请记得准时收听。
大卫继续逃避扫罗的追杀，这段过程确实非常的艰苦啊。但是如果我们能看到一幅更大的画面，就会发现神实际上是在训练并预备这位牧羊的小伙子，让他将来能够承担更重大的责任。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查克老师，有位听众提到关于末后的日子，您已经研究了这个题目很多年，他这样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有许多人谈了也教导了关于末后的日子这个题目，我希望能够更明白但以理书12章的内容，请问那里提到大灾难指的是末了的日子吗？还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呢？
我当然相信大灾难将会在教会被提，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发生。我相信只要教会还留在世上，那个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将不会显露出来。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就知道在教会里的神的灵在拦阻他，不让他显露出来管辖这个世界。教会仍然在世界的时候，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但是一旦我们被提去，那么这件事就要发生。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好，下次的这个节目中呢，查克老师要从一个幽默的角度去分享大卫假装癫疯疯癫的故事，请留意收听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